我是蓝色，想披你蓝色。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鹈鹕 Hits， 这是一档关注音乐人成长经历与作品制作经验分享的节目。我是主播艾叔，
我是主播朱文博。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法兹乐队。
好，大家好，我们是法兹，然后我是主唱刘鹏，贝斯嘉轩，很高兴来鹈鹕。
法兹乐队组建于西安，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他们发表过很多张的专辑和 EP， 经历过很多次的国内巡演还有海外巡演，是一支非常活跃、非常勤奋又非常脚踏实地的乐队。法兹乐队刚刚在杭州的厂牌 Space Circle 发表了他们最新的专辑，叫折叠故事。这是一张融合了很多元素的专辑，和乐队早年时候的那种后朋克音乐有了很多的不同。我们今天就来和乐队的这两位成员连线，聊聊这张新专辑的折叠故事。
对，你们现在是在排练室跟我们连线
是
吧？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最近就一直在准备包括折叠故事的唱片以及巡演这个排练吧。因为好多歌其实我们也之前也有一些改动吧，相当于重新的把它按照唱片的感觉把它再重新排出来。包括我们新加了现场的乐手。
哇，好多有意思的信息，我们一会儿要慢慢的聊到这些。
对，因为你们是好像是前两天刚发了这张新专辑，在发新专辑之前还有一部专辑电影在各个平台网易微博和 B 站做了一个直播，然后马上要巡演，就最近感觉还挺忙的。你们除了排练还有做一些别的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排练其实已经占了一天的，我觉得得一半的精力。
对，
早上排到下午，可能回家做一些自己的事吧，可能在为第二天的排练准备或者忙一些自己的事，其实也挺充实。基本排练占了一半的时间了，没有太多别的。
现在是每天都排吗？
除了周六周天。
对，周六周天，对，因为有成员，我们有孩子什么的，会休息两天。然后对，周一到周五。
就像工作一样，其实。
对对对，你们所有成员现在应该都是那种全职在做音乐了吧？
对对对，从那个
小马。
现在吉他手马成，我们叫他小马，他加入来之后，我们就已经决定要这样尝试，就是全职做音乐的状态。2018年到现在吧，2018年初，
2018年初应该也就是这张专辑开始写这张专辑的这个歌的那个时候。
其实是这张专辑其实是就2021年两年写的，然后我们只是5年没发过全长的唱片。但是其实这因为一直在，我觉得是在磨合和准备中吧，大家还没有觉得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写一张新的全长的专辑。然后马成加入之后，我们其实一直在就相当于磨合和写新的东西吧，跟以前也不太一样。既然中间也陆续发了一些 EP 什么的，但其实都是在这个算是磨合的过程。然后可能从2020年我们发完《假水》那张 EP 之后，我们决定就是要做这张新专辑啊，叫《折叠故事》啊，当时还不知道是这个名字。
哎，那你们是一开始有创作的时候有给自己定一个像这种就是整体概念性的东西吗？因为这张专辑它是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的，就是在讲一个人出生到成长的这个阶段的故事。就看你们是不是一开始就有设定好这个目标。
2020年开始计划写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应该是从2021年过完年吧，我们才有了这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方向。因为之前也写了一些歌，但是并没有把它怎么说，就是有一个概念性的把它串起来。后来年后我花了挺长时间就是去想吧，想这张专辑我们怎么去写它，然后把它写成一个什么样，最后是想到了这个，我们想写一个故事。然后也当然也跟写了一些歌有一些关联吧，我们想把它串起来。包括我之前尝试 写一些，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短篇小说的感觉，然后再有这些歌，把短篇小说来去每一个演绎出来。当然那个后来又觉得就否了，变成了现在的，可能没有那么具象，但是他每一首歌一个阶段，我们把它串联起来，其实那个最后的意思其实没变啊，只是过程可能我们把它变得又不像最早设定的，把那么具体化，要写一个人怎么怎么样。
这个专辑在之前叫折叠故事之前好像还有过一个名字，
是是是，
是吗？
最早
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吧，
就是进棚前，其实进棚前我们把暂定吧，那会儿名字叫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人生是我们进棚前定的名字，是其实还是那个意思都一样吧，只是当时觉得二分之一人生有点大多数人听起来会是很大，像是跟年龄有关，其实这个二分之一是跟阶段有关，就是你这个阶段刚踏入了近一半但是你找到了它的目标和方向，然后剩下的一半呢还要继续走，或者说还有可能未来还会有新的一半，但是我们自己阐述是自己是这么想，但是可能让大家理解可能怕是感觉像是人生进入中年或半百的感觉，或所以就是我们换了一个更对折叠故事啊，就是但是还是因为想讲一个故事嘛，
同样其实同样的意思，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
同样的意思，
是的，是的，
那折叠故事的那个折叠是怎么想的呢？
折叠最早我们经纪人孙怡他想到这个词，怎么说，就是他到折叠到一定的状态下吧还会回到原点，其实这个歌这张专辑唱片也是在讲这个，可能你不管不同的经历吧，也许你会走到以前的一些地方，但是你还会需要新的挑战，然后你在迷茫困惑，可能不同阶段吧都需要寻找出口方向，然后又加上我们自己想把这个故事的概念诠释出来，所以就是两个词结合了一下，叫折叠故事。
歌曲都会跟时间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或近或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比如说你们最早的那个歌曲控制里面就是说时间是否还能控制我这样的，然后这张专辑里面其实也会提到了这样的时间，而且刚才你们也讲到它最开始的这个专辑的名字其实也会有时间的
对
时间的这种感觉，对对，这样的关于时间的这个主题是你是你主动会去想的吗？还是无意之中的就会写下来的这样的？
我觉得可能是无意的，但是这些无意又是你本身在经历的事情，相当于你不知不觉中对想要去说和想要去诉说和想要去表达的一个过程。因为怎么讲，就是我感觉我们属于那种一直在成长的乐队吧，包括每一个人，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也是这两年越来越有这种感觉吧，以前可能我感觉我属于可能带着大家那种，我可能某一个因为法在经历很困难的阶段吧，必须我得就是在顶着，但现在这两年我越来越发现其实大家都可以带着我了，因为大家都在成长，而我可能慢慢的也需要，对，放下身上这种感觉，不用过于去焦虑怎么怎么样，我觉得都很自然。现在每个人这两年大家都在趋于成熟，也是我觉得也是所谓时间的一个对它的见证吧。
对，我觉得从作品上来说的话，我们在创作和后来再去把创作的这些东西去然后琢磨它的时候，就会就觉得就是我在想，时间有时候就是像一刹那在消灭前一刹那后一刹那，他们之间都是互相在产生，互相在消灭。然后呢关于过去跟未来，就如梦幻泡影嘛。现在唯一不能分开的就是他们之间有短暂的界限，过去未来现在，对，都是这个就是存在者的基础嘛。
对，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法兹的作品的时间的概念里有一种紧迫感，我觉得是不是跟刘鹏他在写词的时候，就是或者说你平时生活中思考的这种对于时间的紧迫感有关系啊？
紧迫，我想其实我们一直算是比较自省的感觉，我觉得我们不太喜欢让自己过得太舒服，所以可能会有时候，我说的是这个创作中吧，或乐队的这个感觉，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这种感觉，所谓的你可能说的紧迫感。
对，那你觉得说从就是2011年写完《控制》，那个时候你对时间的看法和你现在写完《折叠故事》之后对时间的看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跟这两首，就跟这两个时期的歌能听出来吧？可能现在我觉得更放松，更自然，也更我觉得我挺享受当下的吧。然后也就是知道哪些是不好的，包括怎么说，就跟歌词写的一样，它不好的一些东西还在那儿摆着，包括你经历过的也经历过。我觉得我们都能比较好的状态去面对，但也没有把它忘记。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上的变化吧。以前可能会有时候还是会有点较劲的感觉。
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2011年写控制的时候，他会觉得就是没有什么时间，反正特别焦虑。但是他们现在可能就是他会觉得还有至少比较多的时间。我的这个理解对不对？就是没有那么紧迫。
可能那会儿我觉得是比较疑惑，就可能会比较想未来会怎么样，或担心自己会变样，或者说担心自己会变成
现在可能更从容一点。
对，现在我感觉更关注当下也好，或者不会再去思考
过去跟未来。
对，更自信一些，就是
不执着于过去和未来了。
好，那我们来说说这些专辑里的这些歌，然后有十首歌，然后是从2020年、2021年两年的时间来创作的。那你们能回想起来这里面哪一首歌是比较早写出来的吗？
是那个热死荒凉吗？
等我想一想啊，
是，
我想热死荒凉是最早的。我们这首歌最早应该是2019年，
2019年去那个
巡演，
去完台湾回来有的那个意思啊。排练的时候，
应该是最早热死荒，然后是假水和戴上我的眼睛，不是假水和身体想象距离，然后是对其他的一些，包括戴上我的眼睛、守夜这些，最晚的反而是那几首听着不像我们的歌，
灯塔什么的最晚啊，
灯塔其实不是最晚，灯塔其实在录音前已经写完了。在录音的间隙，我觉得写包括还在讨论的，比方说牙齿碰撞永远不是永远，这是比较晚写的。因为这几首歌其实是我们给这张专辑折叠故事就专门写了几首，就围绕这个专辑的这个意象吧，我们专门写了几首，因为它的位置，它的那个主人公的心态感觉啊，就写了几首歌。
哎，那假水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吗？
不是，我们现场版，我们是2020年，我记得是2020年写的这首歌，在现场也演过一些，当时的版本其实更乐队化一些吧，更法兹一些，大家想象就熟悉的法兹一些，然后我们也是跟制作人邓成龙讨论嘛，有两个原因吧，一是这首歌我们之前现场演过挺多次。 也想就是给大家一个新的面貌来去演绎这首在专辑里啊。
嗯，
然后这个顺序其实我们定好想把它放在第一首，然后呢我们就是第一首的话可能就是现在大家听到这个感觉，因为它更像是一个引子的感觉，可能不是上来就是特别的、
嗯、
对特别一下就出来的，然后第二首反正但是我眼睛再出来啊、大概是这样一个考虑，所以最后是这样一个，
就是还是靠拢了一下这个时间线故事线的这个感觉、
嗯、是我们现场的话其实会演更乐队化的感觉，
嗯，
对，
那个
还是会演那个版本
隐藏曲目、
嗯、哦，所以今年你们巡演的时候新专辑巡演也是会演那种乐队版的，
对对对对
对
对，就这首，其他的话我们是会还原唱片来去演绎、
嗯
嗯，
因为假水一上来其实我听着还蛮惊讶的嘛，就几乎不像是法兹的歌，因为它其中也没有三大件什么的、
嗯、
然后它也没有你们就是那种就是常有的那种比较紧迫的这种音色什么的，所以我就还很好奇的，不过像你这样一解释的话它是一种制作上的考虑，
是的是的，
所以把它放在第一首，
是的是的，
就我可以理解、
嗯，
所以你们这张专辑里面有好几首歌是在就是录音的这个过程中来写的吗？比如说
也没有，就录音
牙齿碰撞，
录音前一点点吧，可以说，对、
嗯，
录音前可能没多久之前才把它也。
有的歌是编曲改动比较大，因为这个、
嗯、
录音那个制作人啊参与二次创作，
然后无声呢其实是。那个词什么的其实是之前写的，但是在那个进棚的时候这首歌是唯一的一首
即兴的，
在即兴把它，
就现在听到的版本都是、
嗯、不是按照以前、
这也是制作人的意思，让我们就随意根据他那个人声，然后我们三个人随意去，就小马弹吉他，我弹弹那个键盘什么的，这样搭配着出来的一个现在的这个结果、
嗯，
话说了，每次只有几个字，也不分享彼此的事，我依然能承受你心的重量。那天晚上你约我见面，吃了你最爱吃的火锅，看着你的背影，我觉得你还是爱我。那天过得比平常久了好多，
说这张专辑的这个录音，就是我知道这张专辑它是在大连和北京两个地方录的，对，你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录音的过程吗？你们在两个地方都录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其实考察了挺多地方，包括成都啊，包括万青的棚，石家庄的，还有北京的，
嗯，
然后因为我们是这样想，我觉得我们前期吉他、贝斯、人声这些，包括合成器，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录都可以，但是我们对鼓要求可能一定是一个我们理想中的棚，最后所以定在北京的百花，这个是一定要去北京录的。然后前期呢，我们衡量考虑，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钢琴和弦乐的部分，当时是想邀请网文的大哥们吧、
嗯、
来帮忙，所以我们选择就是去他们那儿，去大连的那个网文工作室，嗯，就他们也方便一些，而且那边的设备各方面也都挺全的，
那
管乐、
管
乐
和钢琴
对对对对对
是他们
有可能两首歌吧， 这个是在其实在录之前我们已经在编曲里边确定的，只是说当时对想到的合适人选吧，也可能是邓成龙，因为跟网文也有合作嘛，可能就是
有一
些比较熟悉啊，最后邀请他们来参与帮忙这样。
对对，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很多乐队都不会去做的是这种尝试，因为很多乐队录专辑都是会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比较集中的时间，然后把这个东西录完。你们是分了两个地方，你们是不是还拖了挺长时间的前后？
其实时间我觉得
时间是因为
还顺利，就是因为
疫情，疫情
被困住了，这个谁也没想
到。本来可能多了一倍的时间在大连了吧，其实
差不多。
对，
录制周期延了有半个月，
因为我们正好在大连录完贝斯的时候开始有疫情了，然后后来就走不了了。对，
对，那他对你们就是这张专辑的整体有什么影响吗？你们觉得现在想起来，
你们会在那个就是被困在大连的时候再做一些什么东西吗？即兴
的做一些事情？当时其实有那么想，但其实后来也其实挺严的，也不是一是颓，二是。说实话，因为那个我们录音的地方都封了，你也没办法去。
对对，都不让进了，
不让进。所以开始想的是，我们实在走不了，我们比方说自己玩会儿，跟网文玩会儿，咱们即兴。
后来互相见面都得。
对，我们其实到走，开始之前有聚啊，但是本来想着杀青了呀，跟他们吃个饭，但其实到走也没能见面，因为他们有的成员也都在隔离什么的，小区
变得特别严重，
挺严重的。你像我们住的酒店都被赶走过两次，就是住着住着天打电话，我们的地方要变成隔离酒店，你们要走，就这些吧。鹿谷也经历了这些，其实对鼓手来说很煎熬。我觉得我们还好，因为
我们没有去北京，
因为我们前期。我们四个多大连，我们录我们的鼓手在那儿，可能练鼓，跟他待会儿，到他了一直
录，等了好久，结果最后还是录不了。
他应该是比较煎熬，我觉得。
本来是一块去北京的，后来只有鼓手和制作人去。
对，最后就他鼓手跟邓成龙两个人去，去的。
对，
不过我觉得还好，结果是好的吧。包括各方面，混音也好，还有制作，成品。我觉得都是我们预期中的一个效果。
对，那专辑里的那些水声还挺多的，就是假水和灯塔应该是都有，
是
那种海浪声吗？
对，是这样设计的。
那是在大连采样的吗？
有这个我还不
这个是
原计划是说要去大连采，
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海口，又加上疫情什么的，后来。
我还这个还真没问，
这个应该
是
龙哥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是假的水，
假的
水，对对对，其实我觉得
电脑做的水。
我从妈妈肚子里开始冒险，寻找自己心中金色的世界。渐渐尝试着和自己相处，总有一天承受的对我有处，手心着火的季节，金钱变成了枯叶。
对，那专辑那个发布的那第一首单曲是叫《冷山》，这个我看你们好像还去年有一个视频，现场视频也发布过这首歌，
就演过一次，就是去年我们演有一个叙事专场，我们就想试试这个现场的感觉怎么样。
这首歌的英文名字我注意到它叫德令哈，
对，
然后那个你们乐队也在网易的评论区留言，就是发了孩子的那首诗吧，就那首日记什么，对，他们俩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我可以大概说一下吧，然后我先说，其实冷山这个歌名早都定了，然后我记得是去年六月时候，我们当时也算是创作的一个跟我有关吧，其实大多数歌都写差不多，但是我对我来说吧，包括故事的概念、文案，包括一些歌词，我总觉得就是还没有那种就是能串起来或者特别让自己特别满意。最后我们说， 刚好那段时间有演出也延期，乐队比较就没事儿，我们就说去青海
团建一下。
对，就自驾，也是乐队其实几个人除了演出之外，真正的四个人上路的感觉，就是之前也没有一块说集体去干嘛，我们就自驾到青海。当时开到了，反正路过了，到了德令哈
尔木
什么的，
开到那边往西。
然后我就德令哈这个名字，因为是汉语嘛，
文
是德令哈三个字是汉语嘛，然后我就查它的意思嘛，是蒙语什么，然后它的在蒙语的意思是金色的世界，然后呢，冷山对、
哦、
金色的世界，然后跟冷山这首歌很契合，所以当时。我们就把它用到了这个歌的算是英文名，包括歌词里也有说，其实我们觉得这趟收获也挺好，就把它让冷山这首歌其实有了一个新的对含义在里边，包括至于那首诗，其实我觉得是巧合，因为嘉轩
我是比
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这首诗，
然后我就当天发的那天，其实因为提到德令哈肯定难免会提到孩子那首诗，然后就到了当时去德令哈的时候，我们在喝酒，我就有时候会念那个诗，但是其实歌曲本身跟这个的关系不大。然后但是发的那天，我就又想起这首诗，我就把它拿出来读了一下，还发在了我工作群里面，就是什么姐姐草原的尽头，我两手空空，就很像那个冷山的那种有那种迷茫的，然后也有。对，要到达一个。
其实要这么说，那我觉得是有关联了，就因为冷山其实也在说主人公他有困惑嘛，想寻找一些
后知后觉的。
但其实跟律师我觉得是有契合的，可能他的关系很微，
就是再一次一读的时候发现还是很好的，在一块可以互相
对。
但而且你们的那个实验影片的取景也是在
青海，
对，青海和甘肃，
是的，是的，
对，和你们那次自驾是有关系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倒没有。本来是去，本来是去阿坝的，
对，本来是其实是这样，其实就过年的时候，那个孙一和邓成龙他们其实是自驾，也其实在跟这个影片去采景，前期采点什么的，
从甘南
去到了，对，从甘南到
阿坝，
到了，对，最后其实开始定的阿坝，阿坝那边也挺好的，那个原计划那些地方，包括其实已经看好景了，包括镜头分镜头，他们都已经可能差不多准备好，突然就是那段时间四川有疫情，然后就打乱了计划，然后我们临时把它放到了就。甘肃和青海附近的一些景，相当于重新做了部署，在这儿还是就是比较辛苦吧，制作团队拍摄团队他们的这个后期这个一直在做这些事情的努力，
那还挺巧的呀，
是是是是是，
对，正好
你看这首歌又叫德令哈，然后取景最后又去到了，
是可能就是你注定的，我也不知道，
冥冥之中的一些事情，
其实我还没想这点啊，的确是
这三者感觉都产生了，
但的确是不是在计划当中本来去那儿拍，其实就拍摄前一周才临时打乱的这个周期，包括对我们自己其实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哪一天
去
拍，一直在待命中，就出发前两三天说我们哪天要去哪儿，我就买票这种。
来说一说这个影片啊，你刚才说那个影片看景的时候是邓成龙和孙一他们今年过年的那会儿去看的景，对，我记得那会儿我那个看邓成龙每天发朋友圈，他今天去哪儿，原来他原来在干这个事儿，但是你们现在这个片子就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片子它的拍摄和制作的周期其实非常短，非常快，是不
是？
是
是是是，
嗯，
只是先从我们的音乐出发吧，我们可能希望是在一些旷野的地方，大一些的地方，然后他们去看景之后给导演也好跟给技术宅可能有一些参考吧，就给大家选择，包括我们乐队这边也连线，把每一首歌包括整个唱片想说的意思都给大家传输之后，他们可能结合他们的理解，包括听完音乐之后来去定的这些地方包括这些场景和情节，
这 这个影片的这个定下来要拍是去年什么时候开始？
应该就是三个月左右周期，比方说现在是多少？3月20号发，
三月
是过年，
可能1月多过年前确定要做这个事情
才对。
然后过年期间，然后随你邓成龙去看看这些地方，然后年后开始找拍摄团队是技术宅嘛，找导演开始联系导演，最后定了导演，应该我记得是2月份定的导演，过完年后才确定的导演。然后导演就开始做准备，他的理解吧，包括他的一些对这些歌画面的一些对自己的一些画面的一些想法，然后他列了一些他的分镜，然后我们沟通，然后3月初我记得是应该没记错的是我们3月2号是第一天拍摄，3月1号我们到的。
太快了，
对，当然到之前他们可能2月底就已经去了一周，他们去跟，因为他那些景的都是通过照片和网上搜视频他们去来确定，他们提前一周来去看那地方，实地去看景。然后我当时也是觉得啊，他能完成，因为我们确定了发行时间嘛，3月20号要上这个电影，然后大家说 OK， 我觉得那就是其实工作进行的的确是周密，可能所以说对这个事情也超出我们的认知吧，因为我们录音可能我觉得我们都不一定有这么严谨，比方说这个我觉得真的太紧张了，其实用了6天时间拍的，6天时间拍，3月7号应该是6号、7号就杀青了，然后20号上线，真的挺厉害的。
对，那个片子里面有一些就是像是城市但是又没有人的地方，
啊，
可以讲讲那些地方是哪儿吗？像小区但是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其实是这样，我们只法兹成员只参与了1天的拍摄，可能这1天拍摄里边
正好
有一些镜头他可能用到可能1首2-3首歌啊，但我们只参与了1天，然后其他的是团队的人，然后这我们去那天刚好是你说的一个
甘肃
场景，对对，那个玉门市，玉门市属于50年代
油田，
对，一个因为油田而建的城市，是算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大的油田，然后那会儿是算是相当于是因为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城市，当时鼎盛的时候我查了是10几万人，现在越采了之后因为会枯竭嘛，面临枯竀，现在可能只有不到20000人，但是他建的时候他那个城市规模按照10几万建的嘛，现在可能就是比较稀稀拉拉的那种感觉，大多数都是荒废的，所以当时我们可能导演他们制片前期看景去到那个地方，其实就像是一个
废的砖厂家属楼什么的，
对，有点像鬼城的感觉，当然这种地方在西北还有一些，
挺有意思。
对，我看里面还有墙上有贴的各种东西，那些是原本
就
有的吗？
对。还有最神奇的是我
的海报什么的，
我们没见啊，听他们说的。有意思的是，他们发现了好多就是住宅楼里边有整箱的那种磁带，就没拿走的放着呢。对，就是这种。
那还能播吗？
应该可以。
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是他说一个特别感人的画面，当时说了我还挺感动的，就是他们去到了一个地方，发现有一户人家门口新贴了对联，他导演想象应该这家人其实一直还记得自己生活的地方，他们会还会想念自己，对，他们可能每年会回来看一下自己生活的地方，还有一些人可能走得特别匆忙，什么都没搬，就是可能你看到的什么生活用品什么，他可能就自己带着随身物品走的，被褥都没带，可能就又显得那么决绝走的，所以这个地方我是觉得特别，就这种
时间停止之地啊，叫什么？
走向上飞起。 尝过深情，自己骗自己，不同的方式交谈都觉得累。连说些废话都浪费时间，用微薄的烟换取纪念。
对，你们刚才讲说你们这次巡演要还有会有客座乐手，可以
介绍一下吗？
能提前透露一下吗？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比较熟悉的好朋友，之前也都认识，但是他是很有经验的乐手。我们其实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折叠故事这个其实是法子相对来说之前以往它是比较丰富的一张专辑，不管是器乐上还是各种编曲上，我觉得是层次都比以往的要复杂和丰富。然后我们又不想放很多东西出来，所以我们想要真实演奏的话我们四个人完成不了，就想到了找一个客座的乐手，他会来负责键盘还有
一些部分吉他
吉他和声。对，让折叠故事这张专辑我觉得基本是还原的，能再
丰满一点吧，现场的感觉。
哪个这张专辑是邓成龙制作的？你们之前的那张 EP， 那个你们是和那个台湾的那个张度合作的，在之前你们和杨海松有过很多的合作，你们觉得和不同的制作人合作，他们会有什么不同吗？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对你们来说，
就还挺不一样的吧，
但
是都非常的给我们一些在不同的阶段的成长中的一些建议和实际的一些，对，提出了很多，让我们在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有大家这些好的制作人，然后我们也是想一直去换，每一张都去找不同的人合作，互相刺激，然后有这种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吸取别人的经验和一些建议。对，
因为我们每张唱片我是觉得自己的状态都不太一样，然后呢我们也所以是从其实是从就也是跟新吉他手加入这个时间线差不多，我们想的就是那会儿乐队就想每一张唱片都尝试跟不同的人合作，看看有什么，对，像家人说的有什么吸收，包括我们自己也想做不同的尝试啊，
其实就是学习的过程吧。每一次啊，
都各有特点，他们都不一样。对我来说，可能我们也是，对，也在适应这种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也挺好，对于我们带来的东西也挺多的。每一个制作人他的特点，我们听到那个加入到我们身上也都不一样。
像邓成龙这次他给过你们什么建议吗？或提议吗？这样的，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
肯定挺多的，挺多
的。
像加水那个，本来
说一个印象最深刻的。
最深刻呀！其实我们就是互相在说服中吧。不过他的一些想法，如果我们觉得按照我们的来，我们就说服他。然后他特别想说服我们的地方，就说服我们。在一直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可能我们之前并没有经历过太多这种经历，以前的制作人包括周恩度啊，还有老杨海松，很多时候其实他会按照乐队的思路去制作或者提供建议。然后小龙呢，其实在这个其实我觉得准备时间比较充足，我们在录音前其实差不多我觉得快将近一年吧，2021年初我们就在沟通了，在沟通这张唱片要什么样子，要一个什么，然后我们达成一致之后，我们其实跟他有说我们想做一张比较细腻，比较听感上比较层次饱满，包括听上很细腻的一张唱片。所以我们在混音方式上肯定是就比以往可能要听上去更那个，可能所谓的精良吧。
这就是制作人龙哥他是有像重新雕刻了一下法子，像永远和灯塔这样的歌我们之前其实是有一些瓶颈的，然后他相当于是跟我们一起在创作这首歌了。
就以前一些歌的动机其实写出来还是可能一听了就是法子的歌，
就之前这
加入了小龙之后可能我觉得对会有他的元素在里边，这种感觉。
刚这两首的那个贝斯就我后来就他让我就全都用合成器，然后他也会把和声 编的比较丰富一些，然后让我去就学，还挺受那个受益匪浅。
当然这个在这之前我们也是确定了，就是他问我，他想用这种方式啊，问我们能不能接受，在制作在录之前，我们想了之后是，所以说才有后续的这些互相的说服，我们其实是接受的。
嗯，
我觉得跟乐队状态也挺像的，这两年就比方很多事情我们以前不愿意做的或不愿意去尝试的吧，这两年慢慢的我觉得都可以去打开自己。
对，反正就是一个更开放的心态。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乐队是这两年挺开放的。
对，我在看你们有一个记录短片，好像是拍吉树斋拍的吧，就是你们在大连录音的时候一个
片段，
六几分钟，四到六分钟，
一半一半，
好像是
有一半是我们
小短片，
因为那个摄影师拍到一半隔离了，
有些是我们自己拍，然后
其实本来他要计划全程拍，过了其实就拍了两三天，我记得人就不来了，我还问我说那个人咋不来，
两天吧，
好像是说隔离了，就
后来就得靠门，
后来就是我们这都没什么，就是自己大家随着拍，但那个片子剪的我们觉得还挺好，
是
录的时候那种状态都出来了，不管是那种疫情那种丧啊，包括后边的一些好的，
就是其中有一个片段是我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就是你出来之后让大家不要逗你笑，
就是
你在说了一句话，
是应该是到该进行到我录唱的部分了，我都忘了录完了之后我说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我调侃吧，然后其实有的唱可能有录了有两百遍有的歌，就是因为我的确也没想到会是，因为之前也录过很多唱片，我不知道这次会是这种如此严格和变态。
我有个贝斯录，
当然是好事儿，只是在当时的时候真的有的歌就把我录崩溃了，就是怎么都录不好。
哇，录两百遍，
就不是所有歌，就是有就那种旋律的，比方永远这种或者，其实我也第一次很尝试这种，就刚说了，法子其实也没有写过太多这种类似的歌。录那种偏硬的那种感觉的其实是我们擅长的嘛，那个还好，就那种慢歌呀，包括当然鼓手博洋录那个歌也是好像是有一天一整天只打了那一首歌，也把它打崩溃了，就怎么都找不到那种感觉，因为感觉很重要嘛，能打下来，他那首歌好像是录了一整天才录下来，当时他录完了也在群里说，哦，这首歌终于他也就是这录这首唱的时候也是反正把我折磨够呛，就是我真的是
但是真的
当然挺好，
就永远那首歌，
对，永远，包括还有就类似于有旋律比较多的歌基本都是这种，都是很严谨的去录的，就是发音也好，咬字，因为我没有学过唱歌嘛，以前都习惯了那种比较野
自己的方式来，
对对，但是这个录音，当然我也明白，因为我之前都沟通过，我们要做一个，比方说听感又细腻，但你又不能特别粗糙的方式去完成，所以这次就是完全是按照录音师也是特别那种比较要求高，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去完成。
那个刘鹏最近几年好像在西安参与了很多的就是一些别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厂牌、场地、 还有一些室内音乐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参与了，
嗯、是
我总觉得你我猜你是参与了这些，对，
其实
对，你要不要给大家讲一讲？
幕后黑手都是我，嗯、只是我没办法、
对，来讲一讲，
讲一讲，嗯，其实就是我在一个叫西演Live 的一个西演的一个公司工作嘛，他这边比较开放，他给我就是希望我来多做一些活动，按照我的想法。然后我一直其实在之前我也办过一些演出，其实从法子刚组陆续吧，包括我就已经做过一些活动和厂牌的事，但只是中间停了，然后借这个机会然后又重新开始。其实就是我一直觉得想让西安变得更丰富，或者让西安更活跃一些吧，这些音乐场景。我也一直在关注西安的一些新的乐队，嗯什么的。然后就是刚好这个事情，我办那个会场音乐节，今年第三年了，然后让我可以对，在西演的这个支持下，让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厂牌呢，其实就是加水这张 EP 发了之后，当时我们有一些玩的比较好的伙伴啊、当然年龄都比我们小得多，算是晚辈的乐队了，但是当时就想着是帮他们来去做一些事情，因为也觉得自己如果有能力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多做这样的事儿。可能我也跟我多了解了挺多，就国外的一些乐队也好，或者音乐史，因为在国外永远都是这样的，就是会有乐队带乐队，或者在一个场景里边有厂牌来去有人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这些乐队或者这个地方能变得更活跃啊。基于这个出发，我们就是当时做了一个厂牌叫假水。其实这个厂牌一直很松散，现在也没有跟任何乐队签约，只是帮他们可能会牵线，帮他们可能会对一些合同吧，如果有签约会帮他们去牵线，签合同、唱片约，还有演一些演出的推荐，还有就是我们办了一系列活动，其实叫假的聚会，这个办了有好多场，可能七八场我忘了，前一段还办了一场，就类似这样的事情。这个还会，今年我们计划六月份要发鹿耳的黑胶，这个是假水第一张第二张发行，假水唱片第一张发行就是法子那张 EP 假水 EP。 然后还有下半年还会发一红，一红是西安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工业啊，偏实验偏噪音的一个这样的个人计划，我们会发的磁带。当然我也还计划发那个一些海外的发行吧，因为我们在海外有一些朋友伙伴，当时可能在欧洲巡演或者哪儿，我们一起演出过的吧，或帮到我们的，他们也都想在中国，因为现在来不了中国演出，所以他们有了新唱片会给我们听。我今年计划会发，会发一个那个我们的好朋友叫 Pankowski 的第三张专辑，瑞士的一个后朋克的乐队。
对，你刚才提到那个假的聚会这个演出，我好像记得你跟夏轩还有另外一个双人项目叫猫勇，好像你们这个项目在假的聚会上有演过一次，
就今年，就
前段时间，
就这个月吧，
上三月，对，就
三
月，
三月，是这个是，
对，
是演了一下。
对，它是一个偏合成器的项目，然后你们这张专辑其实也有点这种感觉，它两个之间的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关系，
这种
关系
对合成器的使用什么的。
其实我个人来说，可能平常听的一些跟法兹的一些音乐的合成器还是差别挺大的吧。因为我包括嘉轩，我们其实是想做不太一样的，跟法兹不太一样的这个音乐，就是其实这个项目好多年前就开始了，但中间停了。然后当去年录完专辑，就是在大连困着的时候，也挺郁闷。当时就是有一个主办来找我们，找我说，有一个演出，愿不愿意参与一下？就是那个以模块或者合成器形式去演的一个演出。当时我想了想，就问嘉轩，我们俩我就答应了。但当时我们两个其实一首歌都没有。然后只是想，因为当时心里边的确是想做这类的音乐，
是做。作为我来说的话，合成器这个其实也是这两年才慢慢，特别是这张专辑，就是刚说到关系，我觉得这个就设备这个上面是真的是因为这次录制法兹这张专辑，我对这个东西想接着就是接下来研究研究，慢慢的嘛，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学习。 然后想对个人去研究一些这些东西，所以才会去看学习啊，或者采购一些设备，也促成了猫勇，可能我们也想把它就做得更完整一点吧，不像以前它那么随意啊。
对，我觉得他们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怎样来开始一个新的项目呢？就是先把演出定了，定了演出以后，这个项目就
没
开始了。
没有，对，没有那个后悔之，因为那个演出要签合同，你不演要赔，我看了一下赔两倍。我跟人家说，这咱们就把自己
好好弄一下，
因为我们俩总是很慢，能写歌，但是老慢慢的。那个其实从确定了到演出应该有三个多月，不到四个月。我们俩的确在四个月里把歌写出来了，然后但是那个演出延期了，
没有，
所以就我不知道后边还办不办，看吧，挺好的。其实里边我们也挺想看看其他的音乐家，包括里边万晓利嘛，还有守望也在。还有上海秋天，他们也会是以这种模块和合成器去演奏自己的作品，因为我也没听过万晓利，他可能这种形式
也有，就现场都没见过，
就好玩吧。
在最后再来说一说这个
最后一个问题，对，
你们刚才有说会有客座乐手，你们会很完整的呈现这个专辑里的这个形态，就是和你们的以前的这种非常典型的法兹的音乐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巡演还会有什么别的设计吗？特别设计可以透露一下吗？
特别的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老歌，可能之前巡演平常日常不太演的老歌，就是以前的作品里的，我们会把它重新编一下，然后现场演，就带给大家。然后就是当然是灯光啊，包括舞美，我们也会跟以往不一样，这个可能是不同的。其他的我觉得还是会就保持法兹以往的特色吧，肯定还是现场会比音乐更有张力，肯定是不一样的感受吧，来听现场。
那我们也感谢法兹乐队做客我们的节目，
对，谢谢提壶学院跟我们聊天。
你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小宇宙、喜马拉雅、荔枝播客、爱发电、 Spotify、 Apple Music 搜索提壶音乐学院找到我们，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最后让我们来听法兹新专辑折叠故事的这首结尾曲灯塔。
亲爱的爱人朋友，谢谢我们的
相遇，我们在一起，这个世界的风雨都会绕过你，我们在一起。